好，请各位翻开《法华文具习经》678页。今天要介绍的呢，是有四文法门啊，有这三者来解释安乐行。安乐行就是要解释这个品名，品名是叫做安乐行品嘛。那他要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安乐行这一品啊？要解释这个品名。它第一个就是有，各位可以看到它上面第三行有帮你们框起来有个事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第四行有文，第七行有法门。那现在就第三行的地方看到说什么叫做安呢？身无危险叫做安。那什么叫做热呢？心无忧恼叫做热。什么叫做行呢？因为身安心热才可能去做所谓的一个事情的去进行去做。那这是属于事相上事门。那从文来说，这个文是说经文，以经文来说，以经文来讲的话，那他的安乐行呢，则就是很可爱。有没有找到一个法身安？第四行，然后解脱心热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来是般若倒行进。好，所以他就是这边的安乐行，就是要着如来衣，入如来室，坐如来座，这样子。就等于是说，如果依经文来看的话，经文所认为的安乐行，则是要是着如来衣，入如来室，坐如来座，由这样子。这是怎样？是依上一品、前一品啊，第十三品的经文来解释，附经文、依经文来解释。那如果依本身这一品来看的话呢？则就是呢，今天呢、啊，助人乳地就是属于身安，不粗暴呢，则就是心热。那观诸法实相，则就是行进，有没有是安乐行？好，就是这是所谓附文，就是指附经文，依经文而来看的话。那如果是从我们修行的法门来看的话呢，他就是讲了这个安呢，所谓的安就是指什么？不动。那热呢，就是不受，无受。行是无形。那你说行是叫做无形，这个无形是什么？行什么叫做无形呢？这叫做什么？行无所得行，或者行不动行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能够安住不动，这个不动就是指第七行后面，我们看到六道生死啊，二圣涅槃啊，就是二边不为二边所动，身不动摇。好，那什么是热呢？不受三昧广大之诱，也不受凡夫五热，它乃至于原教中的五受啊，身见它都不受。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受，有受就会有苦，所以说如果无受，则就是无苦。这个无相应行，也就是所谓的无相应行。无相应行的意思是什么？不相应于见爱烦恼之行。行什么？行不相应。我帮你们写好了，这是678哦。不相应行是什么？不相应于见爱烦恼之行。行什么行？行一个是属于不相应于见爱烦恼的行为。所以他说不相应行，很多人以为不相应行那种，哎，人家说什么当作没听到，人家说什么当作不知道。那我们上次已经可请各位在你们的作业里面看到过啦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他也都听到，甚至他听的、知道的、看到都比别人还要维系，但他没有落入三受实相，他没有落入三受实相。他直接进入他的事以后啊，以慧相应，然后化诸于行动。他是有行动的一个人，他也听得很清楚的。好，想好了，那我们再回来哈。所以他这边啊，热啊，就是不受，这边这些都不受。那何谓行呢？十一行的地方，他说这个无行啊，他说若有所受，有所行。今天无受即无所行。无所行定义是什么？来自己画上去。所谓的无所行是不行凡夫行，不行贤圣行，而行中道行啊，是行中道之行啊。 所以各位把我们刚才那个补充清楚的话呢，就是他不相应于爱见烦恼啊。你也可以说他最后他如果是以原教来说的话，以原教而言，那就是什么行中道，不行凡夫行，不行贤圣行嘛，最后还是行中道行，也就是说不，这个不用再补充了，好不好？自己画就好了，这不用答那么多，就是行于中道行。所以不是你们，不是我们很多人一般的印象，对不对？好像什么都不要去做啊，这样子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实际上是非常的什么积极，而且是正向的，是非常的积极又正向的。那今天呢，他在第二番解释啊，前面叫做略解，现在是广解，广解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在广释解啊，再从更多的啊，广释解呀、啊，然后22行广一文解呀、啊，广一行解啊，下面就是从14行开始，就是从上面也是一样，三个主轴，但它是什么？是属于广解，前面是略说，后面是广解。好，那这地方他说啊，一四解的话，今天呢，如果第15行诸于因果具苦，他说我们来看这个安乐行啊，这个安乐行是不是它的从因到它的结果都是完全真的称为安乐，就是所谓的善啊。有一句那个，来，我们这边补充一下14的这边，你们思考一下这一句话。他说所谓的善，何谓善？请问你们回答一下，何谓善？你们不是有守十善吗？为什么要守十善？然后你们都说要招募人间菩萨大招生啊，嘿，为什么？然后善与恶的拔河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这样的善呢？一个字，所谓的善啊，善就是此事他事受热，就是如果以那个什么我们一般讲的世俗地来讲，好不好？就是用最简单的世俗地，此事他是会有受热的这个问题。那如果你以那个圣依地嘞，你们三个想到以后还可以再互相讨论一下，再加一个下去好了，惠美好不好？四个，善恶相及，对不对？但他的善恶相及里面，你有没有需要还是知道何为善何为恶？对，你说在圣依地里面善跟恶就不用讨论吗？有讨论呢，他只是说你会在恶的里面，你看到这个恶人，你知道他是做恶的，但是你看到这个恶人，他有可能性，你会看到他有可能为善的这个可能性，而不会全面的否决掉他。所以你对一个行为的得，就是所谓的，我们换另外一个格子好不好？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做相无相嘛，相无相啊，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相。但是你说这个相，你一定要怎么样去诠释它吗？何谓善相？善的一个相，你没办法用很特定的一个样貌去诠释它，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令人像面南大师，它是令人惊怖的，所以它叫做相无相。就这样的一个相貌，你没办法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诠释。像我们人也是啊，我们以为麒麟就长这样，可是事实上麒麟每分每秒都在生生灭灭。对对，小时候的你跟照片你跟现在的你是不一样，可是我们也说那叫做麒麟啊，那何况是世间的很多万法的相也是一样。好，那圣依地来提醒提示一下，再继续往下。秀玉啊，换你了，你怎么不接枪呢？这一题留给你们四个好了，我们待会下课回来带他们回答我们好不好？我先把你们接两个字，然后这两个字在就靠你们往下接。好，所以他谈的是此事他是受热，这是从一般的定义上来说。那你此事他是受热，你在缘起圣依地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考虑这个？经典待会告诉你，法华文句就有写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法华文句有没有提到呢？他有啊，他第一个他说所谓的因果具苦，有没有找到？ 因果具苦，就像那些落入常见的外道，他以为他这辈子是好像是像有的婆罗门种姓的、啊，他们就会执常见嘛。婆罗门这辈子做婆罗门，而且这辈子做大祭司，下辈子绝对依然如故，依然是最高种姓。不论你这辈子做了任何事情，都依然最高种姓。如果是奴隶阶级呢？下辈子绝对是奴隶阶级，上辈子也绝对是奴隶阶级，依然如故。这样子了解吗？说那他们这辈子会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去有所谓的希望或积极性，或觉得他有需要去开创的？不会的哈，就会如此啊。那第二种呢，是因是热的，果是什么？果是苦的、啊，那是断见外道啊。他认为呢，他现在想热啊，去放逸纵逸五欲啊，好像呢不需要受到未来的一个果报啊。可是要不要？要，从缘起法，从世俗法来说都要，所以他是后受苦报，叫做因热果苦啊。第三个呢，因苦果热，现在看起来啊，要在那里节制啊，不能享热啊。很多人就说，法师啊，你们出家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你就是人家就觉得法师说你明明就很多人都喜欢你，护持你。那你为什么不广开善门呢？就把人家供养都收一收啊？那你为什么不趁现在这样就去什么去像人家那样盖道场啊，或者盖金色啊？那为什么要摸在那里被写书啊？我说啊，因为呢看起来好像是做的什么穷书生的日子，但是精神上面的享乐，还有我对于佛陀的教理，我是这样打从内心的欢喜啊。那我们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今天这样的努力到最后回馈的是在讲回馈在我的修行上面啊。我真的要去做的时候，我会知所行啊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机会去落实，因为功夫还不到家，但是慢慢的学习贤圣怎么去做，总有一天我要去做的时候，我不会摸不着头绪嘛。所以最后受热的是谁？是我啊。那如果有一天别人也摸不着头绪，我不但自己可以知道摸得着头绪怎么摸起，我还可以怎么样去教化别人，教导别人。所以现在这样叫做因苦果热啊。他说像那个二圣啊，西法二圣啊，他是无常浊度啊，他必须加工用行啊，才可以入涅槃啊。那另外一类的呢，是因果俱热啊，这就是今天真正所要讲的安乐行，是因果俱热的，它就叫如实的巧度啊，如实的巧度。那就像那些菩萨啊，他们行三乐行，那后面安乐行它我们后面消文的地方会细讲，现在先大概如此。那这边呢，各位可以帮我写上几个字，它这个有没有为诸凡夫，有没有找到第十八行，这边写上一，是不是让这位定苦行者绝对是苦行的，就绝对是凡夫啊，绝对是凡夫啊，一跟什么二都是啊，绝对是苦行的，绝对后面一定是得到苦的。那苦热行者呢，那是什么？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是属于集三，对不对？然后绝对是热的，那是属于四，就是诸一切菩萨。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那他说就像这些七方便啊，是除因除果，不是安乐行。他今天要谈的呢，安乐行啊，一定是热因热果啊，因果俱热才可以称为安乐行。所以你说这地方有没有从第一地的角度来谈到圆教咯？您谈到如实巧度，如实巧度绝对是圆教的地方咯。今天从这角度来看，圣义地的地方跟世俗地在善的地方有没有太大的差异？只是他不只有此事他事，对对，但他要你所行皆善啊，反而契合度更高。那依文来看的话呢，安乐行是涅槃道，涅槃呢也就是所谓的有所谓的三德啊，就是有哪三德呢？什么来修育三德？我今天你们四个一定要回答我问题，我才放你们过关。来，三德基础名相定义，答案在下面都有，对对对，解脱德。 那他刚好现在你看那个涅槃有三德，他把它配上去，今天他在行的地方他也配，配为止行、观行跟慈悲行。那他止行呢，就是配到二十三行的法身行，有没有找到？提法身行，你就是开始在落实法身行，也就是如来一。那观行呢，则就是二十四行的是提般若行，也就是开始在做学习做如来坐，做如来坐。慈悲行呢，广度一切提解脱行，累积福德的资粮，也就是入如来世，入如来世。由这样的呢三行配上刚才的文，所以说你的文与行都能够结合，总此三行为涅槃道，而总三德为行的境界。所以你行最后所要趋向于什么，你行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。那这三行看起来是法门，叫做止行、观行、慈悲行，事实上这三行不也就是通达涅槃吗？那通达涅槃最后你所要达到的境地是什么，也就是正法身解脱跟般若，就是他后面写的这句话，总此三行为涅槃道，总于一三德为行之境啊。所以说境称安乐，道称为行。 OK 哈，好，再来往下679页呢，他是说啊，把这个行呢，因跟果啊，还有刚才的止行啊、断德啊、自得啊，他把它再另外再配一个配对方法，就是因呢配上止行的话，止就是断德，止配上断德，那个如果是你是行观行呢，观主要是属于慧的程度，一般来讲慧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止是指断恶的部分，恶不起嘛，所以叫做断德。那断德不也就是说一切的恶不复再起，我已知一切恶不复再起，我已知一切善已生尽，则是什么自得，就是这两个刚好就是一体两面。那慈悲行呢，则称为恩德。所以说因的时候呢，看起来是三业呀，就是那果的时候呢，则就成为三密。那因的时候呢，慈悲导他三业利他，果的时候三轮呢，则就是不可思议啊。然后总合起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观时无复分别，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，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。那一切众生呢，即大涅槃不可覆灭，行于非道通达佛道，行于非道通达佛道。他说这句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哦，这是从绝代的角度来说安乐行，而且因此呢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安乐行跟涅槃的意，就是第一空的那个大波涅槃啊，涅槃的意则会合。那下面是一个故事啊，他说还有一些，他说如果有一个像大经说，亲赴国王辞功拜见，吹拂二人，此经呢远离豪士，谦下慈善啊，刚柔硕乖，云何不易呢？有什么还说他有什么差别，有什么？那大达呢回答他怎么说呢？来，那个惠美念，他怎么说呢？
大经辩论折服，注意子弟何曾无色受，紫金片如色兽，头破七分，非如折服，各举一端，事实而已。礼毕俱是何者？一事实称矣，即世界矣；二色兽即为人矣；三折服即对治矣；四悟道即第一。
他的意思是说啊，大经偏，这不是念片，这念偏。大经主要是偏在于哪里？折服。折服就是让大家的这样恐吓啊，折服吓唬他。然后呢，那这今天这一部经呢，《法华经》在比较偏向于色受啊。但是你说他是不是没有折服力？他说有，当中有一个是诸罗刹女、夜叉鬼子母啊，说若有人呢扰乱这个法师，他怎么样？一如鸭油一样，头破作七分，对不对？你们《法华经》听得很熟了吧 ？OK 哈，那所以这边就他说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有折服意，只是呢 从它的比例来看，好像两柱金啊各举一端啊，各合它的基宜啊，从理上来看一定会具有四希坛的，一定会有具有四希坛的。那上面呢，来看上面这第六行，第六行那个修玉请念。
云故有一行是如来行，如来是人，安乐是法，如来是安乐人，安乐是如来法。总而言之，其义不义，别义不义，此名即灭忍法作空，如来是名彼经名宝树，宝树即无漏宝林，无漏与空即灭忍和金沙大河直入西海，即一时会与诸法空合，得到你人则无残取，此无缘大慈与如来是合，忽彼为无余义，此忽为无上道，又苦行义，义与一，义与一作是义同也。
他就是把里面的一些故事啊配上去，把它搭配上这个所谓的如来义、如来事、如来做。那他说像五行义啊，这五行义是哪五行呢、啊？有谁记？有谁会告诉我？五行义就是，对啊，我们在657页的时候，提婆达多品有没有上过？有哦。好，那病行是什么行呢？谁回答？来，你们写一下好了，再多抄一次。我打的，你们用看的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写过？病行就是以烦恼相行，要注意哦，以烦恼相而行。因而行呢，以小圣相行。那天行呢？对，就是以世间理，它不叫做相行的，它是运行。他这时候未必是现什么相，他事实上讲的是你内化内在的东西。那梵行呢？心现清净心，就是以净心慈悲运行。重点是在你背后运支撑你的那个理是什么。那圣行呢？对，戒定慧就是三无漏学行。他这时候呢，只有一个行统合讨论，什么行都相应于三无漏行。那梵行天行，他不是真的在做，他应该讲什么？他看起来他表面比例好像是静心慈悲，或他好像比较偏向于世间理，但他背后运的是三无漏学，但他外现上面看起来他运，他只要依靠的理是这个理，这叫做运行。那相行就是说，他现小圣相，但是他本身是什么？是大圣人，所以他因此他称为相行，这样好不好？有没有比较清楚？所以今天他说病行，不是代表说烦恼行，任何人的烦恼行都是病行，他必须是烦恼相而已。事实上，他内在的真正的行，他是什么？是以三无漏学在行，这样你可以理清比较清楚吗？他讲的是那个相。好，希望你们把它补充，多抄几次，赚到的是自己。我不但抄过在我的书上，我还会再打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写考卷我又再看，复习最多次的是我，所以你们也就不要在乎说多抄一次，嘿，尽可能有机会就写。那现在底下要进行的就是开始要介绍说安乐行品的一个架，它在整个法华经的架构。安乐行品呢，它刚好是机门流通分，流通分总共有五品，今天到第最后一品，最后一品就是流通分的最后一品，所以叫做流通分之五，一共有五品，刚好第五算是第五品，从第十到第十四。好，那再来是安乐行品的一个架构，安乐行品的一个架构。安乐行品的架构呢，各位可以翻开677页。它总来说就是一个问，一个答，就是一个问跟一个答。他问的人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佛说：“ 后世二世云何能说四经？怎么样可以呢？来宣说啊，流通这一部《法华经》之后呢，佛就开始回答。那佛一回答呢，就是看677啊，第一个就是标示行章，对不对？他说应安住四法，安住四法以后，他就开始讲第一法是什么，第二法是什么，第三法是什么，第四法是什么，就是解释这四法。解释完了以后啊，总明这个行程啊，总明这个行程，节劝大家一定要行四安乐行啊，而且呢举三就是你的果报上来有各种利益啊，来劝你，劝你说你一定要去做啊，此事他是受热啊。总结好，那当中的这个四愿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说他有一个赞叹经的时候，他有譬喻，譬说，譬喻在寺院里面，当今天你去打仗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寺院，你愿与诸魔战，打从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单纯和虔诚的信念。好，这就是它整个章节的架构。其他的部分呢，从第一行到第二行都是长行架诵，长行跟寄诵啊，只有那个第四个寺院安乐行多出一个譬喻。那我们现在回来看那个文章，回来看文章679页的下面，他说啊，这个安乐行品啊，如果呢是根深的人，就是立根大智的人啊，并不需要，因为他本身呢已经呢神力自在啊，所以说不会这些浊世的恼乱不会障碍他去流通经典，不障通经是指不会障碍他去流通经典，所以需不需要再跟他教他任何方法呢？就不需要了。但是如果是初心的人，初一始心啊，好的时候，这些人呢想要来学这个圆行，入浊恶世来弘通经典，那很有可能在被浊恶世里面众生所恼乱啊，不但呢自己的修行呢没办法立下他的果业，更不要说还可以有教化的功啊。那像这一种人，因为他会被众生所恼乱，只好呢会教他方法，虚示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安乐行啊，因此就是这一品因的来由。为世人故，这个世是指丁冠词哦。然后25行他说，安乐行有何次第啊，有没有次第呢？来，我们请那个吴先生念。
然法华言行，一行无量行，不可思议，得定前后，今且欲续法师品，略示弘经，则以义他为本，先明入世，持中便二世弘经，安知彼恼，先者如来一前后复现了，若耶行事诸法从本以来常至极相极昧相，若乖极极相，定先以般若般若汤累，般若汤累者出咒事，
般若当累，
般若当累，定先以般若当累者出咒作作，诸法不生而般若生，同体慈悲，悯众不行道，数日如来世既以慈悲化世，必受为宠，觉悉安忍，住者如来一，虽作此次收归行使，行使日空，几计一切法，况除忍也。
好，就是他也是一样，从复文啊，还有行，就是你的事，还有法门啊，这三个角度来说，他说这些次第啊，是说非行时啊。如果一行的时候呢，这些行就是无量行，就没有所谓的次第。就是从理论上来说，你要从这个角度说，那个角度说，你好像可以说出个次第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去做啊，根本就是不可能还可以分得出次第的。就像我们常在讲止行啊、观行啊，止行是指断的方向，观是指治的方向。可是当你一旦落实去做止观的时候，这个不就是断跟治同时一体两面了吗？那时候就是难以说啊。好，那四安乐行呢， 是安乐行。这地方他有列出一些旧说，好，总共列了一些旧说，最后呢合起来啊，他在我帮你划线的地方，他就讲啦，有子行，来，我们来请叶先生念。
有子行故，凿人若衣；有冠行故，
着不是念凿，穿它是着。
着人若衣，有冠行故，坐如来坐；有慈悲故，入如来室。子行已过，即成断者；冠行无着，即成自。
即成。当你子行离过，这时候就成就了。
即成是德，慈悲利他，即成恩德。
好，恩德之成，来，请继续。
恩德之成自德，自德能通达断德，是名深夜安乐行，与口意四愿亦如是。
所以啊，自德、断德、恩德三者，就像那个什么，我们在做回旋一样，往上辗转增上啊，是辗转增上啊，辗转增上。第十三行他告诉我们啊，身业有子啊，当你有子的时候，就可以离身的初二业啊。当我们有关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得身，不得什么？不得身业，不得能离，不得所离，无所得，不堕凡夫。那当我们有慈悲的时候，勤修身业，广利一切的不堕恶圣。所以说不为不受凡夫，不受恶圣，离恶边，这当时候就是所谓的行，就可以行所谓的中道行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回应回去前面的刚才的地方？它是前后呼应啊，就你们678的地方啊，它有没有跟我们谈到第七行法门的地方啊？你不受恶，不动恶凡夫恶道六道生死，恶圣涅槃不动，对不对？恶者不动，你也不受第十行，不受凡夫五受，乃至你也不受原教中的五受身见，当然更不用说还会受恶圣啊。所以回应起来，他今天到690页的时候，对，680页，他到680页，他也就提到说，你当你有子有观，你就可以离身的初二业，也不得身业。那你不所得施行，你就不堕入凡夫。凡夫是以有所得而行，那因为你我们又有慈悲，就又不堕恶圣，因此不落恶边啊。这时候才可能行中道行，因此就会行所谓的着忍辱衣，坐如来坐，入如来室，而形成断德、自德、恩德三德相知。清楚了。好，再来问答。就是提到他有一个问题，以后牵出解释四安乐行。这个问呢，他前面啊，来看下面第45行，他说呢，先探前一品，前一品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菩萨，身行菩萨，就是那种菩萨摩诃萨大菩萨。那些大菩萨他讲完了以后啊，赞叹完以后，他就会讲着说，我现在是为谁而问？为潜行菩萨，潜行菩萨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软发心菩萨，也是我们刚刚讲的有所谓的身心菩萨，还有所谓的身心菩萨和软心菩萨。软心就是叫我就是把它多一个发心啊，软发心菩萨。那身心菩萨也就是所谓的身行菩萨。那软发心菩萨就是所谓的潜行菩萨。好，那这一段文章呢，他这问答，这里面的事都是定冠词哈。23行，呼于后贺氏护持读说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于后贺氏云何能说这部经？这个当定冠词用。然后22行的那个事啊，后面的事。这些菩萨四诸，四诸就指这些菩萨，也是当定冠词哈。好，那个佛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，那些菩萨，当然前面的菩萨是发大誓愿啊，当然能够在恶世护持读说这个《法华经》啊。然后，但是世尊菩萨摩诃萨于后二世云何能说是经？这就要指的什么？是指潜行菩萨。所以这里面呢，看起来你以为是连着吗？来，这边要把它切开来，从这里把它切开，从前面的这一段啊， 菩萨甚为难有尽顺佛故，这些人呢自己发大誓愿的，发大誓愿的这些菩萨，他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身行菩萨。好，是属于身行菩萨。那个浅行菩萨呢，则是他后面这边要讲的，于后二世云何能说是经的，这是浅行菩萨，所以是切开来的。那佛回答他，怎么回答他呢？佛说啊，若菩萨第四行681页第三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二世欲说是经，想要讲解解说宣说读诵这部经，这部经应当安住四法。那这四法呢，他就是说啊，第一个呢，应当安住所谓的行处及清净处啊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这个行处及清净处刚好是属于深夜的安乐行，是属于深夜的安乐行，深夜的安乐行。那这个行处净处，我们把它看完才休息啊，再撑一下，我知道你们有的很累了。这个行处净处啊，这边有二十行，我们列下诸说，你看的不要画，先不要画哦。他说像内凡出行叫做行处，刚开始学不要画哦，你画了会后悔，我已经跟你讲不要画，你绝对会后悔，因为后面告诉你这是错的。然后如果你久学的话呢，叫做净处，好，所以说你刚开始行的话叫做因，久学就叫做果，好，这是一种说法啦。嘿、hey, 你可以在这边帮我写上来说法，在这边画上，这边写上一，好，然后这边写上二，两种说法有没有找到？那这个一跟二呢，事实上是合成，这一跟二啊是合起来是算是一种说法，这一跟二合起来算是一种说法。那第三种说法呢，第三种说法在这边遥师，这是第三种说法。第三种说法，咦，你看不太一样哦，刚才行处啊算是比较浅的，近处算是比较深的，他说的刚好相反。他说啊，行处已经过分段，绝对过分段生死，可能还在变异啊，但他绝对超过分段生死。近处呢则还在分段生死，有没有刚好颠倒？刚好变成是近处比较浅，行处比较深，诶，刚好跟前面的那个说法相反呐、啊，那相反呢？以后这是诸说嘛，就是各家之说。这时候呢，智者大师和他们有一些看法，那张安就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了。这边张安大师啊，智者大师是列出来给你参考，那张安大师呢，他则就是直接啊，帮你写下他的看法。他说啊，这个行处净处啊，十一行，只不过就是四理互现呐、啊。四跟理互现，复合浅深呐、啊。那他说，然后就有人问他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还要分行处净处呢？为什么还要有行处净处啊？”来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理略说，略说的话，我把它称为叫做行处；依事广说，我称为净处。”那如果义理略说，则称为什么？行处。一个是从理里面略说，一个从事项上加上事项而广说。但是并不是说行处偏理哦，是说我只不过从理的角度来说，我没有举很多的例子，那这个理上面我只不过简单的说，那这时候我就叫做行处。当我把这个理加上很多的例子去广为举例，就叫做净处。所以说说好像有广略，可是这个理呢无浅深。那这个广跟略，说有广略啊，你可以上面写上是，是说有广略，加上一个事项的是，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，原来是好像说起来有广有略呀、啊，就是广说略说，理呢根本没有所谓的浅深呐、啊。这样 OK 吗？那他在反驳前面的时候，他有举一些例子，就是第四行到第八行。他说如果第一个前面的，我们就说我们标一跟二的，他说以行为浅的话呢，那因为像经典就有讲到十地菩萨以行啊见不了了，所以说行当然不会是浅的、啊、第五行 中间。那后面那一家窑师啊，以近处为浅，可是明明近无等等啊，佛自在会啊，这个近明明就已经到佛近佛肺了，当然是深啊。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跟浅啊，在经典上没有人把它定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把两者都想说，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深，那你说两个都深，那既然两个都深，那明明现在他文殊师利所要问的是问浅行菩萨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这个地方啊，初心的方法就没有讲到了，所以应该知道它不是浅跟深的问题啊。那如果说两个都是浅，那今天明明要导入他们是与行圆教中道，因此称为安乐行，安乐行是圆教中道行啊，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只有浅而没有到达深啊。所以他最后合起来讲了一个什么不可偏具浅深啊，不可偏啊。因为呢，行叫做进去，进叫做清洗，有清洗才会有所谓的进去，有进去所以有所谓的清洗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两者是辗转增上，都是谈方法，怎么样能够穿如来意，做如来做，入如来事啊，都是在讲这个方法，而且这方法是辗转相互增上的，事理是互显的，不要讨论它的浅深，这样好不好？清楚了吗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